谢谢志强弟兄的介绍哈，我们认识30年，大家大概知道我们年纪有多大了。感谢主啊，其实哈，听了刚才张弟兄的见证哈，那么有深入逻辑，那么完整的一个见证哈，其实我就不需要再讲了。所以呢，大家下面的时间呢，可以比较 relax 一点啊，来听一些的诗歌啊，听一些的见证分享啊。但是我还是想请大家站起来哈，请大家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因为大家坐得太久了，累了哈。那站起来做什么呢？还是自我介绍？我们好不好？三个人一个小组啊。好，三个人小组哈。那在你们三个人当中啊，比较 relatively 比较相对新的啊，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或者是在你们三个人当中比较迟来参加教会的，那你就自我介绍一下。那开始哪两个字呢？就是我是谁啊？然后呢，我是谁？然后将你想要告诉对方什么事情都可以。你从哪里来？你爱吃什么东西啊？你曾经做过什么丰功伟业，都可以讲啊。好啊，大家知道要做什么吗？就是三个人里面相对比较新的介绍啊。那么大概是半分钟到一分钟的时间。好啊，等我讲完这个规则之后再开始好不好啊？等我讲完这个规则之后再开始啊。那半分钟到一分钟讲完之后呢，那第二个人可以多问一些的问题，几个孩子啦，喜欢吃什么啦啊？好，大家还没有了解我的这个规则，你就开始做了哈。好，暂停一下。OK， 暂停一下。好，第一个人哈，讲自我介绍，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第二个人多问问题，问的更多的问题，更多的了解他。那问了之后呢，他要向第三个人说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他做过什么事情，就三个人都有那个，好不好？好，第一个开始。请坐。好，请坐一下哈。好，刚才整个分享的过程的当中，大家发现了什么？啊？第一个人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那么他叫做自然启示。那第二个问他说你家里几个孩子啦，喜欢是什么呢？他就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他。啊？那你如果问好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还有很多东西你没有挖出来的。啊？那呢，据你所了解，对他的了解，你跟第三个人介绍说，哦，原来他叫什么名字？他喜欢吃辣的，他不喜欢吃榴莲，那么他就介绍他啊。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的这个题目就很特别，叫做我是啊，也是从三个角度来去看哈，就是神用各种的方式向我 介绍他自己啊，向我介绍他自己。那么第二步呢，我就更多的去追求认识他，借着祷告啦、思想、默想，更多的去认识他。当我更多认识他的丰盛之后呢，我就愿意去传扬他，向别人来去介绍他。好，下面的一首歌啊，他。声音出来，声音没有出来。OK， 再回去。去。好，回到刚才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要更多的去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追求认识神啊、嗯。当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神的美善。下去。
这是汹涌潮汐，他亲自谱写壮丽优美乐音，他点亮琴声闪烁幽暗天际，他穿过保守漫漫长夜孤寂，他恩必垂听无极重言道起，神仙佛追人大佛月里想起，虽我们生活时常令他伤心，他还是说宽恕你。他双手书院花影里边光明，他成全美梦花有云边暖情，他非常清楚在风中每个窗，他非常明白你听见我今天这次看见主恩，是你我也是无所归心一切，随我们生活时常令他伤心，他还是说宽恕你，他还是说宽恕你。
有人说哈，如果你把释迦牟尼这个名字从所有佛教的经典的当中抽掉的话，那佛教的哲学一样的精神不会改变。你如果把穆罕默德的名字从可兰经拿掉的话， 那可兰经的教义呢也不会改变。但是如果你把耶稣的名字从圣经拿掉的话，那基督教就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啊。那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啊，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要追求认识他。那耶稣基督是自古以来哈，从在人类历史的当中对人类影响最巨大的人，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步古今的完人。那耶稣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他生活在非常贫贱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拜过名师，也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财，也没有势啊，从来没有做过官，他也没有很有权势的亲戚啊。他33岁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对人类的影响是公认的事实。所以耶稣对人类的影响有哪一些呢？我们从几方面来去看啊。第一，年号啊，那现今世界各国都以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年份来分辨年日啊，做计算年日的一个标准啊。公元前叫做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后叫做 A.D. 就是 after Jesus， after Jesus 啊。那今年是几年呢？公元2019年，就是从耶稣降生的时候开始的啊。那我们不会说今年是康熙几年，或者是雍正几年，对不对？那各国的年号会因为改朝换代而不复存在了啊。但耶稣的国度呢，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年号永不改变，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不管是西方国家，或者是回教国家，甚至是共产国家，都用耶稣的年号，对不对？所以这个年号第一点啊，他对世界的一个影响。第二，教育，耶稣在教育的一个影响啊。那耶稣他不是教育家，但是许多的大学都因着耶稣而设立的啊。那欧洲的大学最初大半都是由教会设立的。我们华人父母都希望把我们的孩子哈送到哪里去啊？常春藤大学，对不对？常春藤大学啊，那这些著名的高等学府哈，好像哈佛啦，或者是耶鲁啦、普林斯顿大学，在创立之初呢，都是自明要表达耶稣基督的，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美国40多位总统里面呢，有41位曾经在这个常春藤大学受过教育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为什么这些
常春藤的8所大学都是由教会创立的，历史都已超过150年，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常春藤核心的秘诀是什么？校训精辟地表达出来。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耶鲁大学光明与真理，普林斯顿大学让它以上帝的名义繁荣，哥伦比亚大学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布朗大学我们寄望于上帝，光明与真理是常春藤的灵魂。
那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里面呢，那么教会大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比方说女子教育啊，那么校园的文化、专业的训练、服务社会、见证信仰，还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典范。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心里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那接下来讲到词汇，一些词汇的一些的机构等等哈。他虽然都是慈善家哈，但是很多的孤儿院啊、养老院、聋哑学校、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麻风病院等等，这不是我们5000年文化所能够酝酿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佛教文明所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些的思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才产生的。好，我们来看看医学方面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响。他虽然不是医学家啊，但是很多的医院都是因他而兴建的。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国家哈，包括一些所谓无神论的国家的医院，都是用什么做标志的？十字架，对不对？ 你们还有没有看到十字架上面还有一条蛇的？有没有看过？啊，这个蛇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说，这个铜蛇就预表耶稣以后的一个耶稣基督啊。所以十字架在各个医院里面彰显到上帝的一个爱啊。我有个医生朋友非常有才华，曾经获成为美国100个最有最杰出的医生，年轻的一个医生，他很有才华啊。他每年有1/4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到中国去做义诊啊。那么他把一年1/4的时间就出去义诊啊。啊，他现在已经跟10万个人打针治痛啊。如果你有痛的话，去找他啊。是我的腰痛，他打针就给他治好了啊。他就到全世界去做医疗的工作哈。我另外一个医生朋友呢，是顶尖的癌症的专家，他用2.5年的时间在上海帮助一间刚刚开设的一个全西化的医院设立了他们的这个癌症的中心啊，在国内各地来去演讲有关癌症的这些事情。那艺术方面更不用说哈，耶稣虽然他不是艺术家，但是他是给世界上很有名的画家给他们灵感啊，给很多的雕刻家给他们很多的想象，使他们成就了世界许多的名画跟雕刻哈。你如果到过法国的罗浮宫，你会发觉许许多多的名画雕刻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音乐方面更不用说哈。那耶稣虽然他不是音乐家，但是呢他感动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家，创作了最有名的歌曲。我们每个圣诞节都会听一首歌，叫做什么呢？哈利路亚，这个弥赛亚就是根据圣经所有有关耶稣的经文里面写出来的这个弥赛亚啊，传唱至今历久不衰。今天全球千千万万的人每一天都用音乐来去赞美耶稣基督啊。好，我们看文艺方面，他虽然不是著作家，但是他启发了全世界啊的作家写出无数伟大的著作啊，比方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但丁的神曲啊，还有米尔顿的世墨园啊，这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著作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啊，在建筑方面，你看到有很多的教堂那么宏伟，你到欧洲去看到那么多的宏伟的教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设立的。那么各种的艺术啊都在里面啊。讲到军事方面，他也有影响啊。耶稣基督哈，他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却是以爱来去征服世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耶稣一样拥有最多的志愿军啊，那不是为了开疆辟土而战，不是为了复仇而战，而是为了什么战呢？为了公义而征战，为了人权而征战，为了消除贫穷而征战，为了消除奴仆的制度而征战。拿破仑大家都知道哈，他说我以武力来去征服世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以爱来征服人心啊。他说拿撒勒耶稣啊，我向你投降，我向你投降。好，政治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啊，孙中山曾经讲到说，政治什么叫做政治？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情，对不对？叫做政治。但是如何去管理众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关键。用什么原则来去管理，这是一个关键。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许多的君王领袖自动地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称他为主。他的臣民比世界上任何的国王领袖都更多啊。我们大家知道美国的总统宣誓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对不对？来宣誓。那圣经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字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经讲啊。所以手按圣经就是我要管理众人，就是我要根据耶稣基督的原则跟他的一个方法来去管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政治管理众人之事。辅导，那这个辅导在基督教里面很常出现哈。那么虽然他不是辅导家，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医治了千千万万破碎的心灵。 我们只是讲的刚才的这些的点，发觉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他对全世界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耶稣的名字所传到的地方，都会带来个人、家庭、婚姻、社会、文化、风俗的改变哈。那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何方神圣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哈，在约翰福音18:4哈，有打出来哈。那我念给大家听哈。第四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呀？”啊，那他们回答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的回答说：“我就是。”他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到后面倒在地上，很有意思哈。耶稣说：“我就是”，他们通通都倒下来。你去找一个人说我就是，看他们会不会倒下来。耶稣说我就是，他们通通就倒下来。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种反应呢？当耶稣说我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倒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旧约啊，在创世纪3啊，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多方推辞，他还甚至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他们将不会听我的话啊，我没有办法带领他们啊。所以出埃及记第3:13，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我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就是我是。”啊，中文圣经翻译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我是 I am。”我的名字叫做 I am， 我是。那中文的圣经和合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耶稣说我是，我就是，就是出埃及记第3:14 I am who I am 的名字。耶稣说我是，为什么能倒下来呢？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两个字只有神才会用的，所以他们说哇，我们遇见什么那么可怕的，所以他们通通倒下来啊！所以当那些要抓耶稣的人听到耶稣说他就是那自有拥有的神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宣称他是神的时候呢，他们就退倒倒在地上啊！神的名字叫做 I am， 我是啊，往下去看啊，他就是 I am。 I am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到美国来学英文哈，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对不对？现在式就是 I am， 过去呢 I was， 将来呢 I will be。 那对人来说我们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可是对神来说他是永远没有过去、现跟将来的，他永远都是 I am。 那耶稣也自称他是神，在另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说我跟上帝是一体的，我们本来就是 一体的。那另外是就经文讲到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好狂妄啊！如果不是真的话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有一个人如果到你的面前来说我就是神，你会怎么说？你不是神，你是神经，对不对？你不晓得你不是神，你到处说你是神，头脑有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是，他明明知道他不是神，他到处说我是神，我是神，你是骗的，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神，你到处说你是神，你是骗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你不知道，可是你到处说你是神，就好像好多年前我在沙巴的一个神经病院要去看一个朋友。结果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跟我们每一个人握手，他说 I am Don Mustafa， I am Don Mustafa。 Mustafa 就是当时的沙巴州的首席部长，他不知道他不是首席部长，他到处介绍他是首席部长，所以他住到神经病院里面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我与神原为一，他可不可能是疯子，可不可能是骗子， 你要好好的追求认识他。疯子跟骗子不会对世界有那么多正面的一个影响。我们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英文叫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圣经里面多次讲的说，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就做过了，耶稣说 I am， 我仍然是，那个时候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所以对神来说，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他来说，过去现在将来都是 I am。 因为他是神，耶稣是神，所以他才不同凡响。因为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就跟所有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到底他说我就是，是什么呢？永不改变的神。到底这个永不改变的神有什么东西是不改变的呢？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啊，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把耶稣所说过的七个我是记录下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耶稣说我是，永远是，不会过去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它是什么呢？第一，它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什么叫做粮啊？什么叫做粮？对北方人来说就是馒头，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面包，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就是米饭。我就是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粮就是食物的意思。食物代表什么东西呢？食物代表什么东西呢？就是为了活命，对不对？我们常说，哎呀，饿死了，饿死了。为什么饿会死呢？饿跟死会连在一起。你饿看五天、十天、一百天，会不会死啊？不吃东西，饿会死的。所以为了活下去，你一定要吃粮食啊。那因为饿会死的，我们要吃东西，因为我们要活下去。为什么我们要喝水？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继续的活下去。那么生命的粮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呢？进一步就告诉我们说，粮食会让人满足跟享受。所以呢，食物跟水不但使我们能够活下去，它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跟享受。那我们今天到餐馆去吃饭，你是为了活下去去餐馆吃饭吗？不会的啊，你到餐馆去吃饭是要去享受，对不对？享受啊，满足啊，不是因为怕死你到餐馆去吃哈，啊，去享受去的，不是活下去才上餐馆啊。那接下来呢，食物也是一种分享跟建立关系，食物也是分享跟建立关系。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你吃了好吃的菜，在某一个餐厅里面好菜，你就会带家人去吃。为什么呢？跟家人一起去享受，建立关系啊，请好朋友去吃啊，建立关系啊。那接下来是庆祝，粮食也是一种庆祝。不管是东方西方每一种的文化里面，当他们有庆典的时候呢，都少不了食物的啊。所以你看到没有，食物，我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他满足跟喜乐。那你今天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都要工作，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好像很辛苦啊。但是你发觉说他们不觉得辛苦，觉得很喜乐。为什么呢？是一种享受，服侍神是一种的享受。所以耶稣说，遵行我父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就是我的享受，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喜乐啊。所以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那生命的粮他是说，我就是你们生命最基本的供应，我也能够让你得到满足喜乐的人生。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合一。人若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不遵循神的话，你追求了所有的东西，你得到了只有四个字做结论，不过如此，你还是干渴的，你还是不满足的，你还是不喜乐的。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要信靠他。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他也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满足和喜乐，我们也能够真正在主里面真正的合一。合一不是任何的政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任何的政治领袖能够使蓝绿和解的，蓝绿红能够和解的，两岸能够和解的，不是任何的政治领袖，而是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隔断的墙重新再建立起来。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合一，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你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是到supermarket 去买牛奶的时候，你会注意什么？啊，有效日期，对不对啊？有效日期啊。这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粮是永远不过时的，因为他是 I am， 他永远不过时的。啊，你吃了这些，你不会拉肚子的，你不会生病的。耶稣给我们健康喜乐，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那第二，刚讲的说，耶稣说我是，我永远是，他是什么呢？永远是我们世界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他也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是我们的光啊。那么我们晚上起来，特别年长的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开灯，免得绊倒，对不对啊？那么光让我们不至于被绊倒啊。那么有没有发觉说，你开车有车灯，为什么还要路灯？是多此一举吗？有车灯就好像灯笼，看到你前面有没有窟窿，有没有危险。那路灯的作用是什么？这个路灯你看一排过去要转弯，你就知道说，你如果不转弯的话，可能就是闲聊在前面。它是一个方向，路灯是一个方向啊。那么，让我们来看得远，不致落入这个悬崖里面啊。那么，光也给我们一种健康的一种的环境啊。如果一个人是永远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他的身体不健康，他没有阳光照射，他身体就不健康。所以，光也代表一种叫健康。我小的时候哈，有时候晚上回家很晚了，看不到路，手电筒也不是很亮，可是呢，我们的家永远会有一盏灯，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那个是我的家，不管你跌跌撞撞，我们家有很多的稻田田垄啊，有很多的阔垄啊，那可能会跌跌撞撞，但是不管怎么跌怎么撞，那个地方是我的家。所以灯是一个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啊。耶稣说我是，我永远是世界的光。耶稣是我们的光，我们信靠他就不至于犯错啊。那么听他的话呢，我们就不至于绊倒，在他的爱的当中我们不惧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光中没有惧怕，他给我们带来光明磊落的人生，他会给我们指引人生的方向，他更指引我们回家的路。他永远是世界的光，是永远不熄灭的光。好，第三，我们看耶稣说他是什么。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羊的门。有人在人生困境的时候，他说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求助无门，我求助无门。耶稣是我们的门，这门是通往永生的门，是通往丰盛生命的门，是解决人困境的门路。那么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着生命，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到没有，耶稣说得救，这就是有关生命的问题啊。我就是羊的门啊，生命啊，那么同时也是供应的问题，出入得草吃啊。还有呢，盗贼给我们不平安，他是一个保护，同时呢他说我给你丰盛的人生。这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门，供应的门，保护的门，丰盛的门啊。所以呢，我们理当透过耶稣基督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来进入他的院。我们传扬他，就是要把这生命的门来去传开，让所有听见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个生命的门进入到上帝丰盛永远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这门是永远不关闭的，不打烊的。我记得在1988年我们来台湾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就给弟兄姊妹训练怎么去传福音，不单是给他们训练传福音，我们也带他们出去传福音，有所行动的带他们出去传福音啊。那我有记得有一天，我就带我的 training 啊，跟我学习的一个学生哈啊，一起出去传福音。我们敲了门就进到一个老人家的家，后来发觉他是台大成大的历史系的教授，退休了，来到美国居住。那我说，哎，是成大的历史系教授，他一定是知识渊博。我就跟他谈了很多历史的问题、哲学的问题，谈了很多很多很久啊。结果我这个学生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就拿了这个视力的小册子，就跟这个老教授谈神对你的爱。我们都是因为有罪，所以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和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啊，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唯一的救法。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自的接受他，这是简简单单的讲了这一段话，也就是我们教学生怎么传福音的。可是我没有好的榜样，我讲了很多其他芝麻细节的东西，但是就是没有提到神的爱、人的罪、耶稣的救赎以及我们的回应。这个学生说，老师你怎么讲了那么多，他就直截了当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基本的内容讲了。结果问这个老教授要不要接受耶稣，他说我要。结果是这个学生就带这个老教授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那祷告完了之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授，他说我进入教会、进出教会多年，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进出教会多年，听了很多的信息，听了很多的诗歌，很多的感动，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什么是门？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你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呢，要传讲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门。那第四点，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永远是好牧人啊！耶稣是我们的保护、供应、指引，给我们带来平安的信息。人类自古以来最能够给人带来平安和安息的一首诗，就是圣经旧约的诗篇23篇啊。我们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大家不用念，我唱给大家听。我们请到我们的司琴帮我们伴奏啊。
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爱些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赎罪，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是饮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臂展，你的力量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永远照耀我的头，是我的父辈满意，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的事，我一生的志，必有恩惠，是爱随着我，必有恩惠，是爱随着我，我有恩惠，是爱随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过去保护我们，现在保护我们，他将来还是一样的保护供应引导我们，他现在过去永远都一样的保护供应引导我们，给我们永远的平安。他说我所吃的平安不是世人所吃的，所以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第五，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真正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永远是复活，我永远是生命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是掌管生命的。耶稣能够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他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美国每一年都会庆祝复活节，对不对？为什么庆祝复活节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永远荣耀的盼望，没有盼望的话，我们每天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去面对人生，还有几天，还有几年。很多人就是天天在想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看到报章上某某人过世了，在世享年多少，享年多少年日， 七十岁、八十岁，对不对？那我就开始算说，我还有几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是往那条路去走。可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首先从死里复活，给我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女儿那时候才三岁多四岁，她妈妈在 garage 那边洗衣服，她就要冲到马路上去玩。妈妈说不行，不要到马路上去玩。她说我要，我小女儿很犟的，我要。妈妈说有车子，她说我不怕，车子撞了是会死的，她说死了会复活。那她没办法，她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怕死，你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死后会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外头虽然会朽坏，可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是个有盼望的，对将来有盼望，你今天活得就非常的踏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来去运用我们每天的日子，剩下的年日。最近我读了一段的经文，很有感受啊。他说：“我不至于死，人要存活，为要传讲耶和华的作为。”我说：“上帝没有那大概不会那么快叫我回家，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要传福音，包括今天要来这个地方传福音。你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你不致死，人要活着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所以我怕死的话，就去传福音，就会不会死。”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啊，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今生的事情，人会追求永恒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里讲的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永生。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有宗教都告诉你说，你到了临死的时候盖棺论定，你在世界上做了多少的好事跟坏事，好事跟坏事加总起来，好事如果多的话，哎，上天堂，如果59分就饮恨永生。你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不行，那就太迟了。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今天有耶稣你就有永生，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对将来有盼望，对永生有盼望。知道我们灵魂的去处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得80岁70岁90岁，转眼成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回家的路在哪里，因为那盏灯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荣耀的一个盼望啊！所以他说，复活在我，我就是复活，生命也在我，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他永远是，他不会过去的，他永远都是现在是 I am，我永远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我们通往天堂的一个道路啊，他不只是给我指引一条道路，其他的宗教都告诉你，你要走这条路，你要立功行善，你要修桥铺路，你要走这条路。耶稣说不是，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方法，而是信靠我，走我这条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透过我你能够回到天父那边去。这就解决了我们中国人时常想念的一个事情，就是天人合一。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天人合一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条路，这条路不会破坏的，不会修补的，不需要修补的，它永远敞开的这条路，所以它永远是我们的道路。只要你愿意走上来，你就能够过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生命啊！最后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倍增，结果累累。你知道一棵树的丰盛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是不是长很多叶子，很粗的树干， 是不是呢？不是，看这个树丰盛不丰盛，就看它的果子多不多。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我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要修剪。修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果子更多。啊、那耶稣解决了我们生命的问题，让我们得着能够结果子的一个生命的树啊。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属神的一个属性。那另外一种外在的果子是什么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会为主多结果子，你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那就是你所结出来的一个属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会请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呢？是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果子，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啊，那就是他们生命的果子。所以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他是真的葡萄树，不是假的葡萄树啊。所以基督教信仰很着重的就是真啊。西方的哲学有三个字，就是真、善、美啊，真、善、美。那么真是善跟美的一个基础，如果不真的话，所有的美都是假冒，对不对？如果不真的话，所有的善都是伪善。如果不真的话，所有的美跟善都是假冒为善的，是耶稣基督所斥责的。所以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里面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呢，他永远是真葡萄树，永远让我们结果子，结葡萄树的这个果子不会枯萎的啊！只要我们生命连接于他，所以我们讲的说是一个生命之道，不是修桥铺路啊。有很多人说你要做好事做好人你才能够上天堂，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好事做好人的，因为你做不好，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好事好人上天堂。那基督教做好事做好人是接受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你自然就会结出爱的果子、忍耐的果子、喜乐的果子，不能够报果为因的，不能够说我把这个葡萄挂在这个树干上就是葡萄树，把苹果挂在这树上就叫苹果树，这就叫宗教。那基督的生命之道是什么？你有了葡萄树的生命，你一定结葡萄子；你有了芒果的生命，你会结芒果；你有榴莲的生命，就会结榴莲；你主的生命，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所以这不是很辛苦的。所以基督徒不是立功行善啊，基督徒唯一的一个意志就是常常让位。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不是立志做好人，甚至不是立志要十一奉献，我不是立志要读经祷告，不是，我要立志天天立志说，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人，你有完全的主权在我的生命的当中，那你会在我的里面改变我，你会透过我去改变许许多多的人，这叫做生命之道啊，有了什么样的生命，而且让这个生命来去掌管，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包括内在属性的果子以及外在传福音的果子。所以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他永远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啊。所以耶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粮，刚才讲第一点啊，是我们的满足、喜乐跟合一。耶稣是世界的光啊，耶稣是生命的门，他是永远是好牧人，他永远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啊。耶稣是我们通天之路，他也是真葡萄树啊。他向我们显示，他要触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要爱我们，让我们对他的爱有所感受。所以下面我要用一首诗歌来表达上帝对我的爱，他对我的一个启示。
In my darkness, Jesus found, touched my eyes and made me see.Since chains that long have bound me, Glorious love of Christ, my world divine, and made you so to save a soul and mine. Through all my days and then in heaven above, my song will silence never. I worship him forever and praise him for his glorious love. All moments to ponder, Lord of heaven, the sun did wander. He became the sinner's friend. Oh, glorious love of Christ, my Lord divine, and made him so to serve a soul and mine. Through all my days and then in heaven above, my song will silence never. I worship him forever and praise him for his glorious love. And praise him for his glorious love. And praise him for his glorious love.
巴不得今天上帝用生命来去触摸我们的心啊，有首歌我几十年前就很喜欢的，就是 Bill Gaither 的，这叫做 He Touched Me， 他触摸我们的心，他感动我们，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感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的？
Oh, my heavy burden, be the Lord of you, patient. And the hand of Jesus touch me, and now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He touched me, oh, he touched me. I know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it touched me and made me this blessed Savior. Since he cleansed and made me whole, I will never cease to praise him. I shouted why he could be soul.
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完整。弟兄姊妹，你要不要一个完整的人生？你要不要对将来有一个盼望？让他触摸你的心，透过今天的诗歌信息触摸你的心的时候，你要不要对他有所回应，愿意接受他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如果听见他的声音又开门的，他要进到你的里面去。就刚才我们的见证弟兄说，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不是我们修桥铺路立功德行善事，不是，是接受死而复活的圣灵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生命之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就要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教徒，不是信徒，不是会员，不是党员，而是神的孩子，是一种的关系。 It's a relationship, it's not a religion, 是 relationship。 你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我巴不得今天上帝的信息 touch 到你的心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下面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这个世界，让你烦乱不安的世界，让你没有盼望的这个世界。今天耶稣基督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你接受他，他成为你的复活、你的盼望、你生命的粮、你的生命的门，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当我们每个人都低头闭目安静面对自己、面对上帝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人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耶稣的，我会为你祷告，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要接受耶稣，你不要看左边右边，那是你自己跟神的一个问题关系。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打开心门接受他，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进出教会多年，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今天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门。你可能不了解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但是今天就是我们做抉择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向他祷告。我希望你能够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心中默默的或者开口跟着我来祷告接受耶稣，好吗？这个祷告很简单，你只要一句一句话说：天父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如果你做这样一个祷告，你不是跟我说的，你不是跟空气说的，你是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说的。他说你要打开心门，他就要进来，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他应许他一定成全，他不会欺骗你啊。他应许你只要愿意打开心门，他就要进来。所以呢，一个接受主的人，他额上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印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要大。今天谁在你的里面呢？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接受他，他永远不撇弃你，永远不抛弃你。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即使你忘记带了圣经，忘记挂一个十字架，他都与你同在，他不撇弃你。到任何的地方去，他就是你的神，你的好牧人。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最后请大家看一段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耶稣的一个认识，非常重要的 一段话，虽然是用英文的，可是有中文的翻译。
King is the king of the Jews. He's the king of Israel. He's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He's the king of the ages. He's the king of heaven. He's the king of glory. He's the king of kings. And he's the Lord of lords. That's my king. I wonder, do you know him? My king is a sovereign king. No means of measure can define his limitless love. He's enduringly strong. He's entirely sincere. He's eternally steadfast. He's immortally graceful. He's imperially powerful. He's impartially merciful. Do you know him? He's the greatest phenomenon that has ever crossed the horizon of this world. He's God's son. He's the sinner's savior. He's the centerpiece of civilization. He's unparalleled. He's unprecedented. He is the loftiest idea in literature. He's the highest personality in philosophy. He'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true theology. He's the only one qualified to be an all-sufficient savior. I wonder if you know him today. He supplies strength for the weak. He's available for the tempted and the tried. He sympathizes and he saves. He strengthens and sustains. He's God and he guides. He heals the sick. He cleans the lepers. He forgives sinners. He discharges debtors. He delivers the captive. He defends the people. He blesses the young. He serves the unfortunate. He regards the aged. He rewards the diligent and he beautifies the meek. I wonder if you know him. He's the key to knowledge. He's the wellspring of wisdom. He's the doorway of deliverance. He's the pathway of peace. He's the roadway of righteousness. He's the highway of holiness. He's the gateway of glory. Do you know him? Well, his light is matchless. His goodness is limitless. His mercy is everlasting. His love never changes. His word is enough.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His reign is righteous. And his yoke is easy. And his burden is light. I wish I could describe him to you. Yes, he's indescribable. He's incomprehensible. He's invincible. He's irresistible. You can't get him out of your mind. You can't get him off of your head. You can't outlive him, and you can't live without him. Well, the Pharisees couldn't stand him, but they found out they couldn't stop him. Pilate couldn't find any fault in him. Herod couldn't kill him. Death couldn't hang him, and the grave couldn't hold him.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的王？是不是你生命的王？要追求去认识他。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都就到这个地方。
非常谢谢温牧师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还有诗歌啊。那我们说，我们满心思考耶稣，不敬神的。